在主里面来为我祷告纪念。当中有好像曲长老已经是认识我，好像看着我长大一样。那么很多位好，这个我们的永恒牧师，我跟他也是在 LA 在洛杉矶就认识，那我现在慢慢也变成我们之间长老的粉丝，好，常常注意他在讲什么。这次来我想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叫做刘德华，以刘德华的身份问候大家，就是留在德国的华人，简称刘德华。当然这个身份也常常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位哈，各位也许有个名字叫刘美华，听上去有点像姐妹的名字。上帝其实让我们暂时的留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你在这个州那个州，你在这里那里，好像你都可以在刘跟华之间，因为我们是华人，上帝暂时把我们留在某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永恒的家在天上，我们不会再搬家，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好像刚刚我们在这里诗班所献的那个非常美丽的诗歌，信心让我们搭上了这座桥梁，我们有限的人有罪的人能够竟然认识或者被这位无限满有慈爱的神所认识，因为他的恩典也借着我们的信心搭起这座桥梁，然后因为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就让我们知道世界上虽然有苦难，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无论你是在美国，你是在德国，你是在中国，或者在世界任何角落，其实我们都面对非常共同的问题。人生好像摩西讲的，我们有劳苦愁烦，然后呢，我们有转眼成空，然后呢，我们是如飞而去。我觉得他用这四个这个总共十二个字，就把我们整个人生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阶段，无论你银行有多少存款，无论你住的房子是多么的漂亮，但是似乎每一个人面对的是共同的劳苦愁烦。然后呢，你发现时光太快速了，我们是2017年的8月搬去德国，一眨眼已经差不多一年八个月，这样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的人生确确实实好像转眼就过去了。好，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网络上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堆十年，刚出生你叫做出场亮相，十岁的时候你还愿意天天向上，老师说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二十你可能还有远大理想，三十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但是四十基本定向，人生到四十，五十就告老还乡，很多人可能下岗啦，或者是退休了，或者是这个被炒鱿鱼了，总而言之，然后呢六十打打麻将，七十拉拉家常，八十晒晒太阳，九十多半躺在床上，一百叫挂到墙上，挂上去了。没有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困境。转眼成空，有时候突然间问自己，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等到好像是年老发白的时候，转眼再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路，若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悲惨。所以刚刚的歌里面提醒我们，因为这个永恒的盼望成为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更奇妙的是，主耶稣那大爱充满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意，人生里面如果没有爱，我们的人生变成黑白，唯有爱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色彩绚丽，能够让我们天天感觉充满了那种的活力。一旦把爱从人生里面抽离，这个人生变得这样的虚弱，变得这样的灰暗，变得这样的苍白。所以很感恩信望爱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有力量往前走。 而这信望爱唯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地上的人生，你看见的听见的，打开报纸，翻开各种的媒体，无论是在纽西兰的枪击案也好，或者是一会儿空难也好，或者是这里的大火也好，或者是大水也好，我想加州这几年确确实实好像被折腾得非常的厉害，这样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各种的天灾或者人祸或者政治上的这种撕裂也好，这种零零总总所发生的。但是最感恩的是，这样的困境有路吗？有路。如果没有路，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多么的悲惨。那对我自己来说，虽然过往的一年多也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我把它称为是一个各种的大大小小的考试，各种的考试。本来以为自己过去的二十多年念书，大概已经终于可以走出课堂，不用再面对考试，哪里想到原来人生真的就是一个大课堂。而对我们有了信仰的人，我们才发现原来上帝说其他考试不重要，但是有两门是必修课，是必须要考试的。第一门课叫做信心，我们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路程是从信心再到信心，每一天每一步你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上帝说有一门课叫做信心。你及格了吗？你及格了吗？如果还觉得不及格，继续考，直到把它考及格。我们在过往的这一年多，实在发现就是在考我们的信心。那么第二门课叫做忍耐，这两门课上帝说有两个差不多几乎满分了，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一个叫做约伯，他们就在这两门课里面给我们做了模范生，给我们做了典范。所以圣经特别提到他们两位，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大概人生里面没有其他的考试比这两门更加的重要。当然这些的考试貌似或者表面上看只是考你的信心，考你的忍耐，但是背后其实所有的我们信仰的元素都被考进去了，包括我们的盼望，包括我们的爱心，包括我们在主里面各种圣灵所要结的果子，好像其中就表现在这两门课当中。感谢神，这些就是上帝给我们在困境里面的出路。人生里面我们的困境是何等的明显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些的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对基督徒来讲，当然今天也许有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可能这些经文你不一定了解，不过他们背后所描述的人生的场景一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特别提到，好不好，我们把这些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我想这段圣经对基督徒来讲非常的熟悉。那里的一个场景是提到在当年巴勒斯坦的旷野，在那个人并不多，那里说这条路其实犹太人也不太常走的，因为那里是属于撒玛利亚人的地界。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去那里需要签证，或者去那里需要办一些的通行证，不是，乃是因为人从心底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那种隔阂，那种拒绝，那种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和谐的相处，有许多的原因。这里提到他们素不往来，这种从他们的背景，从他们的文化，从他们的传统，从他们的偏见等等造成的，其实今天你看一模一样。当今天看整个美国好像被撕成两半一样，你喜欢的你很常会喜欢，不管他讲什么话；你反对的你很常的反对，不管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我想在当时的2000年前，其实人类就是这样，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不但是这种人际之间的隔绝距离，当然还有男的跟女的好像也是啊。所以门徒看到他说，哎，他怎么跟一个妇人讲话。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人类很多的在关系方面，在距离上是非常非常的遥远。我们可以用各种的先进的科技通讯的工具试图要来拉近，让人说话更方便，让人无论远隔千山万水好像沟通变得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都同意，我们心跟心的距离是没有办法用 iPhone 来解决的，也没有办法用 5G 6G 7G 来解决的。是什么让人变得距离这么的遥远？是什么让人陷在许多的困境里面？这段的圣经其实我们看见人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自我冲突，自我张力。其实这个妇人所面对的问题，也许对他来讲有一个非常深的问题，耶稣把他直截了当的讲出来，就是他在最深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他的婚姻里面所遭遇的这种困境。他的婚姻显然是不幸福的，因为耶稣提到他前面有五个丈夫，换作说起码他现在有的好像已经是他第六段的婚姻。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从一出生是需要爱的，他在母亲的怀中就需要妈妈的怀抱，这个带给他很大的安全感。一个人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心里也常常的期盼身旁有亲近的人能够陪伴他，能够与他真正的白头偕老。所以当人一步入青春岁月的时候，满心期待的就是那种最深的爱，特别是在婚姻里面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的尝到爱的滋味。但是最深的伤害也常常从那里开始。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每一次当她面对破碎的结局，面对婚姻的不幸，似乎她也很努力，她实在不愿意放弃，但是显然这种的伤痛在他的里面所造成的不只是内心的，然后连带的要准备承受这种结局，因为一定是好像似乎跟这个社会的伦理跟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所不能被相容。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他要在这样炎热的中午一个人跑去打水。其实明明在婚姻里面通常打水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大的体力活，他们那个年代要用一个很重的一个水罐要扛在肩上，当打满水以后是非常重的分量。那对一个女生来讲，对一个姐妹来或者对一个妇人来讲，这种事情按理来说也不见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出去打水，但是显然她要解决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不得不自己去劳心劳力，这也是今天许多单亲的母亲们所要面对的。常常当婚姻里面失败或者婚姻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当一个人独自面对家庭，面对儿女的抚养，或者面对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的时候，常常有多少的力不从心。但是常常外在的好像觉得还能够忍受，他在日当中午的时候要出去，显然他要躲避一些人的目光，他不太愿意再去受到指点，他不太愿意再去接受别人很异样的眼光。这种在他的内心所造成的这种的伤痛，造成的那种的难过，我相信是许多身历其境的人大概比较能够体会。他的困境经过了2000年有没有改变？你发现不但没有改变，或者说今天遍地有多少的撒玛利亚妇人。我去了德国仅仅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所服侍的那个小团体小到大概只有现在大家在座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固定来聚会的，也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团体，你已经看见了里面有多少撒玛利亚妇人。基本上我发现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虽然现在服侍的大部分都是大概90后或者最多80后的这些所谓很年轻的孩子，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在婚姻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在面对人生各种困境的时候，不但是他们跟当年的撒玛利亚妇人有多少的相似，我在追溯再看一看他们的上一代，也就是差不多像我这样年龄的这个他们的爸妈的这一代，我突然发现完整的家庭几乎少之又少。多少的撒玛利亚妇人一代一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生能不能靠自己走出困境呢？能不能靠飞速发展的科技解决这些困境呢？能不能靠各种的学位念书知识学问主义理想这个梦那个梦来解决你人生的困境呢？不但不能解决，而且常常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她有时候身在困境里面，她自己也不觉得，或者她也没有意识到她在困境里面。第一，你会觉得她有一种总要用人的办法， 自作聪明。他用中午的时间出来打水，他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开人的议论，避开人的指点，避开人的说话，好像让自己觉得心安理得一些。这难道不是我们人惯用的吗？我们常常用另外一种的所谓光鲜亮丽来掩盖我们内心的很多痛苦。前不久，当湾区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突然间这个自杀的时候，我想引起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这一位其实他跟我不算同学，不过我们是同城。我那个时候在柏林的理工大学，他在柏林的自由大学。那很多时候，当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有一种很大的惊讶，哇，怎么会是他？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个非常聪明的，这样一个大学的教授，这样一个好像光鲜亮丽的，似乎什么都有了。其实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在硅谷，号称是全球科技最高的殿堂，在这边几乎常常不是单一代，有时候你再看看你的儿女，几乎都是这个佛那个佛。有人说东边一个哈佛，西边一个斯坦佛，我说中间别忘了还有一个丹佛，有人没听过。既然这么喜欢，好像都是非常不得了的，都是藤校的，都是这种好像精英啊等等。但是如果把我们外表的这种外衣揭开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人类所面临的是非常共同的，里面的那种的伤痛，那种的困境，直到有一天好像某一件事情把它点燃，把它爆发了，才突然意识到是多么的严重。不但如此，我们有时候会认为一种自以为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反应就是如此，好像她觉得我已经有宗教的信仰，我们拜的，我们到山上去拜，我们在她看来，宗教似乎是可以跟她的生活分割的。我想这也是当代许多人，也许特别像中国大陆背景，包括我在内，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有上帝。但是殊不知，我们其实很容易把人或者把包括自己在内，把这些已经当成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还以为我们知道我们拜的什么，就是自我，就是自力更生，就是靠我的双手。这种自信到一个程度，其实差不多就等同于某一种宗教。当然我们外面更有非常宗教化的表现哈。难怪我那个时候在洛杉矶牧会，有一些这个长辈来看望他们的儿女，邀请他们来查经班，他们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张牧师，这太像了，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啊！你们有查经班，我们有马列学习小组啊；你们有圣经，我们以前有盲选啊；你们现在唱那圣歌，我们以前唱那个战歌啊，唱那个忠志歌。说总而言之，非常像话。你们有牧师，我们有党支部书记啊，都类似。我说你说的一点不错。你不觉得以前用了，我们虽然表面上讲我们是无神的，但是其实我们用最有神的办法在表达我们的无神论，而且这一招还真灵啊。为什么？因为人里面就本来有这个 nature of worship， 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会在敬拜，只是拜错了对象。我们还以为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是无神论，我们啥都不信，结果没有想到我们非常迷信。我们迷信金钱，我们迷信自己的能力，我们迷信一切靠我做主，迷信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所以其实常常会，所以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因为她活在一个人际关系充满了破碎的环境，到一个程度她认为理所当然，就这样，婚姻的失败就这样了，反正一个失败我再换一段，反正这一次不行我再试试看还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内心不断的有期望，但是不断不断的失望，到一个程度已经麻木了，就觉得人际关系的疏离好像理所当然，行离如仪，到一 个程度去敬拜变成他的一个 routine， 变成他的一种自我麻醉，真的变成那个才真的叫做精神鸦片。那我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各处看到今天很多人就是如此。我看到很多同学，他们手上缠了很多一串串的珠子啊，手里面不断的在转那种珠子啊，或者有时候跑去听这个所谓的开示啊，听那个去这个讲这个人生鸡汤啊，人生心灵怎么样啊，非常的风靡。这些东西能不能带来什么？可能暂时带来他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啊！你看我还不错，我蛮有追求的，我蛮高大上的啊！我除了赚钱也好，我除了那个，然后我还比较在意一些所谓文化的修养，所谓的这个自我的提升。但是无可避免的，或者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是自欺欺人。我们里面是那种饥渴，自己都知道没有办法满足。耶稣直截了当告诉他，你喝地上的水，你喝井里的水，你还会再渴。唯有真正里面有了活水，你才会永远不渴。我想我们人生最大的困境可能就在这里。有时候我们表面看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无论是人际关系的破裂，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在民生里面遇到一些的挫折，身体上的问题，心灵上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我们心灵里面没有活水，没有活水。或者就是我们的人生永远只是在日光之下，我们看不见原来日光之上还有那么美丽的世界。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拷问自己，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多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显明，我们不会放弃的。第一就是我们里面那种追寻，如果真的没有那个永恒的故乡，我们怎么会不仔细地要追寻呢？我们不甘心让死亡给我们的人生画一个句号。当人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满足，我们总在寻求一份真爱。那么到底这个真爱的本体是什么呢？直到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但有一位神，而且他的本质，他的 nature， God is spirit， 神是个灵。原来是我们里面的灵不断地在追寻那个灵，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本是从他来的，只是我们里面的灵已经睡着了，或者说已经处于上帝眼中那种死亡的状态。谁能够让这个灵醒过来，让这个灵活过来呢？你在拜他，你在找他，你必须要用你的诚实，也必须要用上帝的真理，也必须要用你里面真正的心灵。你的灵如果不打开的话，你自作聪明也好，你自以为是也好，你自以为义也好，到最后的结局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所以回过头看，虽然这件事发生在2000年以前，但是刚刚提到今天人们的困境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从外在的压力啊，当然很多人同意，虽然硅谷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因为高企的房价，或者非常高昂的这些的生活的这个开支啊，当然还有子女的教育啊，你工作里面产生的压力啊等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人的身体血肉之躯很难承受，你不可能无休止的工作啊！有个人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我，他说：“真的，我们一到硅谷啊，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啊，二手旧车东奔西跑啊，刚来没钱嘛，买个旧车哈，30出头白发不少，四尺小屋要价天高啊。” 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因为大部分都做电脑工程师哈。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系牛郎，织女难找，哪有时间谈恋爱？很多都，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分无奈，虚无缥缈，他讲的就，最后他的标题叫做一个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我靠，他的意思就是刚刚这个，刚刚志坚长老问我说：“詹姆斯要不给你一个介绍？”我说：“这一句话就可以，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我们的介绍比较简单。他的这个还写一首打油诗哈，硅谷工程师的自我介绍，因为压力太大了。我想今天的人们可能压力比2000年前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更大。孤单吗？非常孤单。当我去服侍这个小小的团契的时候，我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人们是多么的孤单。那里一方面华人非常少，这个像我的两个孩子去念书，都是不要说那个学校里面亚裔都没有，那所以中国人去就他们就很困惑，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那些小朋友一开始，尤其我女儿一去就被当一个熊猫或者猫熊，总而言之就是那一种动物 panda， 因为我知道大陆叫熊猫，台湾叫猫熊，那么就被当成哇，那时候电话接不完，那些家长排着队啊来跟我，哎呀，我们小朋友要，我们孩子要跟你们家女儿一起玩，这个我倒还受宠若惊，没想到这个蜜月很短，一个多月以后一个电话都没了。女儿后来跟我说，同学们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美国人啊，他们就说美国人哪有眼睛这样的，就哇，他就很受伤啊，这很受伤，非常受伤。后来我一想，好像熊猫真的没有小眼睛的熊猫不太多，很快就陷入一种孤单啊，就觉得孩子也觉得很孤单啊，渐渐的这个，其实我想现在这是非常常态的，有的孩子可以在这里进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学校，但是常常在孤单的环境里面，他们的心灵是非常的孤单。今天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其实让人越来越孤单了，因为每个人每一天花了大量的时间进入到手机的这个或者手机所给他连接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貌似或者表面看你会发现很多资讯吸引你，但是其实它让你的心越来越封闭，它让你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它造成了很多非常严重的对婚姻、对亲情、对人际关系的破坏。中国大陆曾经有一个时候啊，真的是，政府因为也发现这个问题太严重，那么就说这样啊，如果说一个人一天上网超过6个小时，可以界定为精神病人。结果后来听说没有通过，后来一调查，那如果这样呢，起码一半中国人是精神病人，因为每个人一看我一天，他真的从打开眼大概第一件事情先去摸摸手机在哪里啊，然后就开始刷手机，晚上睡不着我打开眼，所以一算一个人其实非常容易，一天你的四分之一时间总共24小时，大概四分之一已经在手机上，所以这样还了得？那渐渐越来越普遍，你发现现在人们几个小时在手机上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而这种人生的平面化，因为你永远对着的只是一块平板，这种的冷漠化其实让人际关系是更加的糟糕，越来越孤单，心灵的状况呢，其实是越来越饥渴，越来越饥渴。我想不但是我提到的这些现象，当我看一看我的大学同学、研究所的同学，其实无论在哪里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你会发现今天多少人里面那种的饥渴， 其实我们都了解，过去可能你还没有时间去饥渴，因为你单单处理那个所谓基本温饱的问题。但是当人有吃了、有穿了、有住了，基本的问题一解决，他马上发现，原来人不只是一个所谓跟动物一样的，只是一些有一个地方栖身，能够明天的东西能够吃饱就可以了。不是，人远非这些而已，人是追求意义的，人是强调价值的，人是不断的自我拷问，我为什么要活着 ？Why？ 当我们一问为什么的时候，显然他一定指向了那个死亡不能被限制的。如果死亡只是这么轻易就能够限制我们几十年的人生，我们怎么可能会问为什么呢？这就是好像你从来没有看到一群猫开会哈，猫说哎，今天天气不错，前段老下雨，现在好，猫我们开个会，问一下猫生干嘛，干嘛呢，干嘛，我们活着干嘛，难道抓抓老鼠就算了吗？为什么呢？猫有没有这样问过？猫从来不会问，因为它里面没有永生。圣经非常清楚说，神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原来我们里面那个是上帝放进去的，他就是永生，他把他的灵放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对永恒的追寻。而当永恒的追寻没有着落的时候呢，我们的饥渴是永不会止息。你发现当人生越靠近所谓人生终点的时候，他里面好像越问自己，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这样几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的辛苦，但是最后这一切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呢？有时候当你有了子女，可能你很容易就把这种的转移到对儿女的身上，就希望说好了，我这辈子，我听过太多的人，哎呀，反正我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我已经这个好像半截入土了，我现在最大的指望就是儿女怎么样啊，那个，但是会不会让他失望？很让他失望。常常有人跟我说啊，生个儿子啊就跟生一个敌人一样啊，将来一结婚又带回一个仇人啊。所以有人说还是生女儿好，生个女儿真是生个亲人呐、啊，将来结婚再给我带回一个仆人，呵呵，太好了。我说门都没有，你别以为你女儿是你亲生的，女婿可不是你亲生的。我们那边真的女婿跟丈人打起来了，哇，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半夜三更打起来了，打起来警察邻居就报警了。你看这么小一个团契，女婿跟丈人打起来了。当然两个这个其实现在的丈人跟女婿的年龄不是差得很大，他们真是厉害，真是那个。然后我说你们千万别打，在德国这可不是，你这一打两个全送回中国，你完了，这个家全完了，真是这个。所以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满足。婚姻常常是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避风港湾，但是这个避风港湾里面充满了多少暴风雨。本来是期望人生有暴风雨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地方，没有想到躲避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这样的困境到底什么是问题的关键呢？其实坦白讲就是 relation 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是简单的表达在人际的关系上，其实我们都了解，如果人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最致命的。我们不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所谓那个 ultimate concern， 我们终极性的关怀是什么。如果这样的情形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走不出我们的困境。也许在你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可能不去想，你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终究人生并非如此。 甚至有人讲的很好一句话，说人生其实你常常父母虽然说祝你一帆风顺啊，有人说千万别这样祝，因为这个人生有如心电图，如果真的一帆风顺你就挂了你怎么能一帆风顺呢？你看心电图只有一个人没有呼吸的时候还真是一帆风顺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了解，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但是在这些风浪当中，或者说当你处在一个关系的社会而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那个最关键的原因？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我们突然间醒悟，不是，是上帝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好像2000年前若不是耶稣站在他的跟前，耶稣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其实还是你到底拜谁，你到底明白你追寻的对象是谁，你到底有没有明白你心灵里面需要的是活水 The living water， 你有吗？你有吗？如果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么一定你没有办法真正靠你的修养，靠你一时的忍耐，靠你觉得你的学问，靠你觉得你的好像传承，你的书香背景的门第，你的过去的种种，你还是没有办法。当然不只是跟人的关系，包括跟物的关系，你怎么处理你的钱财，你怎么看待这些金钱物质。虽然很多人都讲得很潇洒，哎呀都身外之物，但是难道你的人生不就正为着这些身外之物造成你的身内是伤痕累累，造成你婚姻的破裂，造成你人际关系的恶化？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天的人们根本不晓得自己跟自己的相处，我们跟自己好像我们有时候都同意，我们活在一种 double 的 personality， 我们变成双面人，其实我们自己都很不愿意很不喜欢的，变成出门好像我们换一个，有人说真的就是那一张皮啊，就挂在那个 门旁好像出门的时候套上一下好。有人真的说这个，哎呀，就出门以前对着镜子先大笑几下，管他真的假的，皮笑肉不笑都可以啊，大笑让皮肤松弛一下哈。这要出去见人了，要不然怎么办呢？这苦瓜脸这样的郁闷怎么见人呢？啊，先把自己放松一下哈。结果其实这个蛮痛苦的哈，一个好像要上台表演了哈，上台以前先那个跟自己的关系没有办法很真实的面对。多少人是这样？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真的张牧师，我现在想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面对。他有两个没有办法面对，第一个他说，我有时候半夜啊睡不着，我就爬起来，然后呢我就打开电脑看什么，看那个色情的网站。他说我一面看一面心里面其实很 guilty， 我很对不起我的妻子，我很对不起我的婚姻，但是我没有办法。他说有时候到了公司呢，突然间有一个念头起来，他说我就找一个角落，我就去看那些网站。所以对他来说，有时候好像一天白天本来是要上班的，但是其实是里面是非常 guilty， 而且他说我自己都知道我没有办法这样长期下去，因为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心里又很恐惧，又怕被别人知道，又怕说我这样的这种所谓大陆叫做人设，就好像自己好不容易精心编造的一种，精心制造起来的一种形象轰然倒塌。大陆现在经常性那些，尤其是所谓的明星，所谓的那种偶像，所谓当然都是那年轻人追的，疯狂追的啊！有人说真的是这个波那个波，从周立波到吴秀波，反正通通都是最后一个个崩塌，一个个崩塌，走不出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唯有一条路走出人生的困境， 耶稣说，我要给你一种水，生命的水，你能够走出心灵的旷野，你走出来，你喝所有的水，你在世界上找所有的办法，你还是会渴，你心灵里面还是没有满足，得着我的水永远不渴。你不是老早知道有一位弥赛亚吗？我就是，我就是弥赛亚，就是 Savior， 就是拯救者。我想我们的人生不得不同意，我们需要被救。 We need be saved， 我们需要被救。走出来吧，走出来吧，人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信了主以后，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里面那个活水的源头。你的眼泪，你的伤痛，我一方面觉得过去这一年多我们经历了真的零零总总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像浓缩在一块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实在看见这个活水的功效。有的多年没有办法解决的夫妻的吵架，婚姻的问题，明显看见神做工，他们的婚姻能够得到复合，他们内心多年放不下的结能够放下，这是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喝主耶稣所赐的水才能够永远永远的不渴。我想这个妇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时间关系我提简单的三样。一个人怎么能够真正去得着生命的活水？上帝的恩典已经明明在你的心门口，或者说主耶稣已经明明站在你的对面，就像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耶稣站在他的对面。其实耶稣不是偶然经过，连他的门徒都稀奇啊，这条路不是他们门徒愿意走的，或者说按人的看法人不要走，因为这里是撒玛利亚人的地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来没有来往，就像现在有时候你左派右派，或者蓝的绿的，或者这个那个，就彼此没有交集的。耶稣跨进的疆域，踏进的是人不愿意去的，他来就是来做 reconciliation， 他来就是一个和平之子，他来就是和睦的。但是当他站在我们对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能够来真正接待他、接受他呢？不再看外表，乃是看内心。你发现人在寻找帮助的时候，常常是所谓以貌取人。现在在大陆有些人的说话好像分量很大，当然这个比如说一讲到马云说的啦，或者是某某讲的啦，或者是 Bill Gates 讲的啦，好像就大家耳朵就竖起来，因为人很容易就是所谓看一个成功人士，那么你的话大概比较有分量，你的话大概对我比较有帮助。但是如果你要走出人生的困境，不是在用人的智慧、人的办法在地上去寻找，耶稣在这里真正特别强调的，你需要上帝的真理，那个诚实就是神的真理，你是需要在真理里面的敬拜，你要在真理里面真实的面对自己，你需要承认你的问题，你需要首先把你的那一张出门要穿上的那个皮先拿下来，你需要面对自己，你的婚姻是失败的，你不再需要去找任何的借口，都是他的错，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别人的问题，我没什么错。你需要真实的面对你的失败，你的困境，你不再是靠一个水罐子，你需要的是水源。我觉得这个妇人有一个动作是很让我们感动的，那你说他就留下罐子，是他忘记了吗？我想很难忘记，不像现在有时候那个手机比较小，可能你一走的手机就忘了，这么大一个罐子，而且他来就是靠 靠这个罐子打水的，这是他非常重要的工具。我想他不太可能是这个一不小心忘了，所以这里没有用他就忘了罐子，他是留下罐子。为什么要留下罐子？就是他已经等不及了，我得赶紧回去要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啊！就在那一刻他已经醒悟到水源比水罐更重要。耶稣说的是对的，我里面水罐只解决我民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心灵的问题，我需要的是真正的活水。为了可以更快一点我回到我的城里，我要去告诉人家这个就是弥赛亚。我如果再扛个水罐回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还留恋着我们觉得地上的很多事情也许比福音这件事情比心灵这件事情更重要，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你真的会让这些事情拦阻了你看见更重要的事情。他不要让那个沉重的水罐阻碍他的脚步，他的人生从此是一个轻快的人生，干嘛还要让这些残累呢？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名声不重要，而是你看到他里面有一种的心态，过去靠我的力量来扛，现在主耶稣说他来扛，把这些交给他吧，不再为自己活了。这个妇人从听了耶稣的话，她的第一件事其实是传福音的事。我们都知道，过去一个非常自卑的人，自卑到他不太愿意见人。我想刚刚我们提到，他日当中午甘愿大汗淋漓，冒着这种炎日出来打水，就是他要避开人群。今天很多人真的说实在不太愿意活在人群里面，觉得人群带给的都是伤害，人群带来的都是这种，要么就是让自己越来越自卑，因为你一比，有人说真的连微信都不太能多看，看了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一会儿告诉你这个心灵鸡汤，一会儿告诉你那个美容，一会儿告诉你那怎么办呢，一对镜子啊，越来越自卑啊，怎么办呢？又不可能长得每个都是范冰冰啊，当然冰冰现在也凉凉了，他也知道那些水。所以就很难过啊，就所以就好像不晓得怎么活了。但是呢，他现在知道了，他竟然大声就跟满城的人讲。我想那个要满城的人听见，他一定站在那个城的广场那种中心地带，那个是以前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就向满城人说：“你们来看啊，这个人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讲出来了，过去的一切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过去的一切我都交给耶稣了，有什么羞耻呢？我本来就是一个羞耻的人，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我本来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但是在基督的里面我变成一个新的人。他给我这个底气，我这样的人他收留我，我这样的人他在乎我，我这样的人他竟然为我死，他爱我到这个程度。我在他里面我有足够的安全，我在他里面我有足够的满足。而每一位你们都需要，因为你们的心其实跟我不是一样吗？你们的困境跟我有什么两样呢？一样需要，来吧，喝这个活水。非常非常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对我来说我何等感恩。很快到花甲之年，我常常觉得最大的感恩是因为有耶稣。我们这样的罪人何等可怜，我们凭我们里面的愿望，凭我们的想法，我们好像满世界跑。我在30多年以前就出国留学，跑啊追啊，希望西方的世界带给我满足，希望西方世界我能找到我的价值。但是跑来跑去，追来追去，最深的感恩，真的，耶稣站在我的对面，就在那个充满旷野的路上，他对我说：“孩子，我在乎你，我爱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活水。”何等感恩！得了那个活水，你真的发现， 虽然真的前不久又出一个大的车祸啊，下一堂我会给大家看一看那个也触发我对生命再一次的反思啊，好像一头一尾。我在20多年以前在洛杉矶出一个大车祸，过了20多年在 Boston 在美国东岸再出一个大车祸。每一次车祸的时候，真的里面就是一句话：孩子啊，我再借一次地上的命给你。但是也请你记得，也让你知道，这个命不是你的。我们是何等脆弱。但是当他给我们动作、呼吸、存留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者说，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当耶稣把福音传给他，耶稣给他活水，只为他一个吗？当然为他。但是当他后面的动作是更合乎神的心意，要去告诉满城的人，来吧，我们一同喝，他不只是为我来，他为你我每一位而来，来吧，得着他的活水，我们真正有路，真正有路。所以再一次这段经文在我的里面，这是摩西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人生我们只在乎长短，我们常常忘记到底这些日子为什么呢？摩西说，上帝你教我，教我。我们都在 counting our days， 我们现在已经2019年差不多四分之一要走完了，3个月眨眼就过去了，我们人生还有多少日子呢？神说，我来教你怎么算，好让你有真正的智慧。那个智慧把我们带到日光之上，那个智慧告诉我们原来活水在他，那个智慧也告诉我们原来他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是为着他，为着把这个水分给更多的人，为着向满城的人去传扬上帝的福音。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基督一家，从寇监督在这里建立上帝的教会开始，带着这个不变的使命，因为满城的人，不只是 Menlo Park， 满城的人，湾区的人，多少地方的人，让他们不再惧怕，不再孤单，也不再饥渴，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何等感恩。主啊，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为民生，为终日生活奔波劳力。主啊，我们也惧怕人的眼光，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觉不堪回首，我们常常心力憔悴，在劳苦叹息当中度我们的日子，到一个程度，我们把这些变成一个机械性的动作，往来于水井和住家之间，终日奔波在烈日炎炎之下，为什么活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主啊，直到有一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来找我们，你不是偶然经过那里，你就在寻找我们每一位，你站在我们的对面，你是这样的谦卑，你竟然跟我们要水，好引起我们对你的注意，你竟然跟我们要水，告诉我们你已经成了人的样子，你谦卑到一个荣耀的上帝竟然卑微成为我们的样子，告诉我们你跟我们一样，你也面对民生的需要，你也面对生活里面的这一切，因为你成为真正的人，所以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你没有责备我们，你没有嘲弄我们，你却甘愿成为我们的朋友。你问我们说要什么呢？到底要什么呢？只有你可以给我们，你也是在把你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就是你的生命给了我们。 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位能够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眼睛被你打开，不再自义，不再自我感觉良好，不再自欺欺人，乃是坦诚的面对，原来就是你，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主啊，没有你的祝福，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谢谢你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走进那永恒上帝的信望爱里面，来为你而活，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